好，我们今天来看题目哈，在这个周报上我是写说对祭司的告诫，后来我想了一想后，其实这个题目哈应该要把它改成对复兴的告诫。我们今天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来麻烦大家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好，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先知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先知呢？他是一个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哈，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原本是要盖圣殿，要盖城墙，但是呢，因着这个外邦人当时的迦南人哈，当时就是后来称为叫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的这个交配他们的一起生活之后的后裔。这些人呢，并不遵从耶和华神哈，或者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敬拜，并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就开始反对以色列民重建圣城，后来他们盖圣城就因此这个拖延了。撒加利亚就是奉到神的一个呼召，要他出来呼吁以色列人要重新来盖圣殿，重新来盖圣城，修筑圣城，重新来盖圣殿。所以撒加利亚书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描写的。那我们看的第三章呢，算是他的第四个意象啊。撒加利亚书前半段可以分成八个意象，这边是第四个意象。我想我们先念第六节第七节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经文，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地方。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好，这里是谈到撒加利亚看到一个异象哈，耶和华的使者在劝诫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是谁哈？这个约书亚所预表的是谁？我们就要看第一节了。第一节这么说，他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好，从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意象中就可以知道，约书亚指的并不是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巴勒斯坦的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好，他是一个祭司，而且他是一个大祭司，所以他是能够站在耶和华面前的。所以这边指的是谁？这边指的非常可能就是指说当时的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被上帝所挑选的这些人。那在这里看到他站在神的面前，撒旦也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撒旦在控告他。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好，在那个地方，他们即便他们希望重建这个圣城，但是撒旦仍然在那边作对。就第二节就谈到了耶和华就斥责撒旦哈，然后耶和华称他自己是说，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也就是说把耶路撒冷特别挑出来，这个耶路撒冷也好，这个大祭司也好，都是指以色列民哈，等于说是谁在责备撒旦呢？是拣选以色列民的那个主上帝。拣选以色列民的那个上主啊，拣选以色列民的那个 Adonai 哈，假如就用希伯来文讲的话，啊，然后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所预表的就是这些在当时回归的人，他们是从波斯帝国那边所挑出来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个地方哈，这个背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所念到第六节，耶和华使者告诫约书亚，然后第三章所表明的这个意象是表明什么呢？这个意象所说明就是天使要告诉以色列民，告诉撒加利亚说，将来以色列国要复兴，将来这个国家要复兴，复兴以后呢，什么东西会恢复？大祭司可以在神面前走来走去。 普通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来到神面前，就来到至圣所，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我们从旧约的摩西律法中间所教导所看到的。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说，上帝让撒亚利亚知道说，原本你们所在的地方是遭受到这些逼迫，这些逼迫让你们不能建这个耶路撒冷城。那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将来要重新被建造起来。重新被建造起来之后，你这个大祭司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穿上那个华美的衣服，能够戴上那个洁净的一个冠冕，所表明的就是说明说，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的献祭将要恢复。他没有说用什么方法恢复，他也没有直接有献祭要恢复的这情形出现。但是呢，我们今天念了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只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站立的人是谁呢？站立的人就是像当大祭司可以走进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他站在神面前在走来走去。当然我们知道这所指的是后面，后面是这个将来弥赛亚国度实现的时候。所以由这段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国复兴的大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责备撒旦。等于说以色列人犯罪，我不能说是撒旦的关系，但他们的确被撒旦所引诱犯罪了，让他们遭到耶和华神所斥责。撒旦遭到耶和华神所斥责，然后斥责撒旦的是拣选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以色列人能够复兴的大前提是神的恩典。上帝拣选了以色列列的，上帝拣选了耶路撒冷这个城为圣，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为圣，上帝算以色列人是他的人，所以一个复兴的大前提是，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行得好，不是他们行得正，而是神的恩典就已经拣选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约书亚他既然是大祭司，他应该穿着大祭司的衣服，大祭司衣服是圣洁的衣服，但是他却穿上污秽。为什么穿上污秽？因为当他在他的生活中间，他犯罪，以色列民犯罪，他犯什么罪？他犯不敬畏耶和华神的罪。他犯顺从当地民俗这些民间的这些其他神的一个敬拜其他的神的罪，他犯了一些在摩西的律法上他们不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衣服变成污秽了。当的使者看到这个约书亚的衣服是污秽的时候，污秽的衣服是不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污秽的衣服必须要脱去。结果呢，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前面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复兴的大前提是耶和华神的拣选。拣选怎么样？耶和华神不单拣选这些人来，当这些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们穿上了圣洁衣服变成污秽之后，耶和华神还是在他的恩典之下让他换上了华美的衣服，让他戴上了洁净的冠冕。洁净的冠冕原本也是大祭司所穿戴的，不过这边所谈到更重要是说，上帝使约书亚恢复原本上帝心意，能够站在神面前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来敬拜神的一个身份。这里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换，原本没有这样子一个权柄，因为以色列民犯罪了，因为以色列民得罪神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当神要复兴以色列民的时候，神所做的动作先是说明这是他恩典的拣选，第二点说明这是他恩典的救赎。 以色列民的复兴跟以色列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关联，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好，当这两个大前提决定之后，才有第六节，才有耶和华的告诫。所以这里也蛮有趣哈，当神要复兴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不是先跟他讲，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些，你们做得好的话，我就让你复兴；你做得不好的话，我就把你毁灭掉。No， 上帝对于复兴不是这样的看的，上帝对于复兴是先有他的拣选在，后有他的恩典在，因为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神的使者的告诫是：第一个，你若遵行我的道；第二个，然后谨守我的命令；第二个，你就可以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好，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当他说遵行我的道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好，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这边所指的是说，这个大祭司也好，以色列民也好，他们在道德行为上顺服神的规范。好，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顺服神的规范。道德行为上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只有一位神，那个神是就是这一位神，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等于说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个绝对遵行耶和华神为主的这个行为，成为他们能不能他们被神的恩典覆盖之后，他们被告诫的话，所以这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顺服，这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顺服。当然，这个道德这个行为都在乎，因为他们是先被神所拣选的。好，第二点，要谨守我的命令。谨守我的命令，这边所指的，特别是指说，在献祭时候那些礼仪的一些规范，特别是说他们在行为上的一个诫命的一个遵循。所以当这个使者说，要是你遵行我的道，谨守了诫命，也就是说，要是在你的道德行为上能够顺服我，要是你在礼仪在诫命上能够遵循我的命令的话，我就给你这个特权。这个特权是什么呢？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好，管理我的家，管理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有审判的意思在，也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就可以审判老百姓做的事跟做的非，或者以色列假如约书亚指的是以色列国的话，以色列国就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的事还是非，其他民族的事还是非。啊，你就可以看守我的院宇，看守是保护，看守是固守。啊，等于说，要是当以色列民他被神所拣选以后，在末日的时候，上帝就把一个能够遵行神的道，能够谨守他的命令的心，放在他们的心中间。好，他们就可以来执行这个特权，在圣殿里面享受这个特权。这特权是什么呢？特权是直接来到神面前来跟神献祭。特权是什么呢？就在神面前走来走去。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圣殿里面它有几个圈圈，最外面是外邦人院，然后里面是内院，然后是圣所，然后是至圣所。好，那这边讲的这个第七节后半，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指的是至圣所里面的敬拜。好，一般的人呢，只能在外院里面，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院，以色列人只能在内院。好，祭司呢，可以走进去在这个圣所里面做一些献祭的工作，只有大祭司可以走到最里面去。好，所以这边耶和华神所表明的就是，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你会做这些事情，同样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好，第八节，那这个复兴怎么样去实施呢？好，这个复兴怎么样去执行呢？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前面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代表大祭司约书亚说，跟旁边的人，他们不是主体，他们所看到这些东西，他用这比喻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然后谁是主体呢？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一个石头，在石头上有七眼。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城，并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方的罪孽。所以这个意象讲得很清楚，这个意象的大前提是以色列人充满了罪恶，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七十年，让他们再回来以后，他们并没有真的按他们所期待的好好去敬拜，他们还碰到很多的问题，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罪孽在这个地方。但是第九节耶稣说，这个上帝的使者说，第一个有一个大卫的疫苗发出，代表这个复兴的执行、复兴的实施是谁？是大卫的疫苗，是在他会出来，然后呢是耶和华亲自领军，造成这个复兴。好，所以这个复兴并不是当时他们圣殿被重建了，犹太教被建立起来了，这复兴指的是后面的事情。当然我们今天站在教会时代，站在恩典时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卫的疫苗指谁？就是指耶稣基督。好，这个复兴是指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好，他建立的教会。那这个复兴更是指那个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将来国度时代的时候，将来弥赛亚国度的时代，那个时候上帝耶稣基督亲自引领这些圣徒，亲自引领以色列人作王的一个时候。所以最后呢，就是复兴的国度，就是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跟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十节所描绘的就是一个复兴的国度。这个国度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将来千禧年的，所以我们假如能够从千禧年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前后所描绘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今天特别指的六七节，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处境，我们当来思考的一个方向。当然六七节所指的是将来国度的复兴，但是它一样所可以预表在耶稣基督他建立教会之后所兴起的那个灵里面那个复兴，那个灵里面的复兴是由圣灵在主导，那灵里面的复兴是这个魔鬼不能够再控告属上帝的人。那灵里面的复兴所指的是说，在圣灵所运行的教会中的时候，教会要彰显基督的荣耀，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教会要在地上来实践啊，这个耶和华神所带领的那些圣徒，他们可以遵行耶和华的道，他们可以谨守耶和华的命令，他们可以管理，可以审判耶和华的家，他们可以看守耶和华的院子。所以当我在思考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情况。我相信你有看祷告信，你都知道啊，这个林氏所有再次来函啊，原本我们祷告的方向是希望。原本我们祷告方向希望国产局他同意我们用租这个土地啊，甚至到我们将来可以买。当然当初他并没有同意我们买，但最起码他同意我们可以租。但是呢，林氏所的文来就转了国产局的文，就讲得很清楚说，国产局不同意把这个土地由公用变非公用。那国产局呢，他还捞过了界哈，他有一点指责林氏所，认为说林氏所应该好好用这块地。当然这个他的这个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文哈，很不好的文。也就是说国产局他不单单是不同意，本来答应后来不答应了，不单这样的，另外一点他也来指责林氏所。当然指责林氏所他的做法有点太鲁莽了哈，但是我就思考到一个问题，我们凭着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服侍？好，我们在神面前祈求，我们希望在这边服侍，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一些我们曾经在这边有美好的回忆，我们希望继续有这个回忆，还是说我们要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六第七节中间耶和华神对复兴的告诫？耶和华神对复兴的告诫非常的清楚，他对大祭司讲话。为什么对大祭司讲话？因为大祭司所代表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宗教上的一个预表，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的预表就是大祭司这个人。所以当耶和华使者告诫约书亚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在告诫我们，当我们祈求在神面前有复兴的时候， 当我们祈求在神面前能够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果效的时候，那耶和华神对我们是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好，他接着说两句话，你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庭院。好，管理我的家跟看守我的庭院，管理这个字原本叫审判，审判是说指出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叫审判。看守的庭院是用小心的在维护这个团体。我就发现到说，其实神希望我们好好管理他的家，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好好管理他的家，神给我们托付是要为弟兄姐妹警醒的祷告。所以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的告诫是什么？是你若遵行我的道，你若谨守我的命令。我想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道是什么？道代表说你当行的一个方向，当走的那条路。好，我想我们自然就想到了这个马太福音28:20，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拼命跟神祷告，在过去两年中间，我们拼命跟神祷告，希望我们来租。好，其实当初有这样一个想法也是有点冒险，因为我们的钱根本不足以让我们租多少。我们教会一年的收入大概差不多500万到600万左右，我们只要跟政府租的话，一年起码要450万。好，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想说，上帝不要我们走这条路，也有上帝的用意哈。那我当时也是一个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其他房子卖掉，最起码我们可以有将近5年的时间，把那房子卖掉的钱可以来付租金。很明显，上帝把我这个如意算盘给打破了哈，因为国产局不同意我们这么做。所以就是说，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几个礼拜，我一直在上面在神面前祈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我就很感谢神把这段经文让我看到，我们假如不让我们自己持续的在传福音这个工作上去努力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权利使用这块地。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感谢主，我们就很希望有一些具体的福音的工作。当然，我们想到第一件事，永远是我们的家人，是永远是我们的亲人。那已经请各位把这个，请弟兄姐妹把这个亲友带到的东西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可能还会采取一个祷告的一个手册，让大家一起能够有共同的祷告的方向。好，然后呢，这个在祷告这个事情上能够往前去走。我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愿意把自己家中的一些事情，这个放在起码放祷告心中，让大家一同来为他代祷。一人的祷告是能够发挥功效的，我们为传福音祷告绝对是有效果的，只是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脑筋想的是什么？当我收到林氏所的信的时候，第一件事我说，我们要赶快有一个祷告会，干嘛？为我们能够持续拥有这个会堂祷告。后来我觉得不太对耶，我觉得真的应该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假如说你若行我的道，所指的就是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好好传福音的话，对教会来说好好传福音的话，我想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事情上。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事情上。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到，你若遵行我的道，就可以管理我的家。我们若遵行神的道，我们就可以管理在这个地方上帝所设立的家。第二点，你若谨守我的命令，谨守我的命令。啊，谈到命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马太福音22，马太福音2236-39。啊，我来念一下，36。35节，你好，我从34节开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刚才我们念到的是说什么？你要谨守我的命令。这边耶稣说， 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这是教会的，这是教会，这是神的家，这是以基督的爱所形成的家。这里我们所要遵守第一条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主跟神是两个字，主是强调他的那个在我们身上这个做主人，我们愿意顺服。神是强调他的那个绝对的一个主权在这个地方。好，其次也是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谈到教会的复兴，谈到我们能如何在这地方继续成为一个见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执行我们真正爱神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爱人的见证。我可以再举几个小插曲。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追思聚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两件事情跟以前不太一样。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同意家属的希望，把骨灰坛放在进入了教会。大家可能记得以前我们是不会希望这么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同意了，在这个会议中间有一段是放了一个流行的歌曲，因为这是过世人很有趣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哈？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做是不是有违反任何的真理？我想毫无问题，没有违反任何的真理。但是有没有违反一些习惯？有，的确是跟我们以往的一些习惯不太一样。但关键在我们要的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来的家属中间有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说真的，传福音成为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说真的，让家属觉得他们的心里面得到安慰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假如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够表现出一个爱的一个见证的话，我很难想象家属会愿意会继续。在前一阵子我们有办一个，因为是一个叫唐老姐妹她的追思聚会，她的儿子，她的老二是当初张彼得弟兄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把撒下福音的种子，后来他真的信主，是到国外去再训的。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也跟我谈到这个情况，他家里都不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很严谨的佛教徒，一个是严谨的佛教徒，一个是严谨的一贯道，以及道教的。那当他们找我来的意思就是说，兄弟姐妹就产生了很多的争执。妈妈是个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可是又有道教在，又有一贯道在，又有佛教在，而且都是很虔诚的这个家属在一起的时候，在那边争执不下去。后来他们就找我去了，我就说，我就跟这个我们的弟兄讲，我说你不用担心哈，当你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她的灵魂早在耶稣那边了。他们要怎么做，你不用去为这个事情跟他们闹不愉快。我说你要去想，你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假如你今天用了一大堆这些所谓基督徒的禁忌去面对的话，那结果你得到什么呢？那我感谢主哈，在他们的追思聚会中间，我们是也很感谢主。他妈妈一过世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因为就在和平医院，所以我很快就到了。我们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些祷告，然后他的其他家属才来。然后呢，在追思聚会的过程中，他们也让我们最先开始，全家属都在那个地方，二十几个家属在那边，用基督教的仪式，用圣经的话语，用诗歌，用祷告来安慰他们的心。我感谢主哈。当结束的时候，哥哥他的大哥就说：“哎，他说他很得安慰，他也希望将来能够进教会。”我不知道将来他会不会进，那不是我们现在重点。但重点是说，当我们把传福音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上帝所给我们的诫命。第一个是爱人，第二是什么？是爱神。所以我想，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可能就是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 可能就是这个爱的诫命。当我们今天来谈到说复兴的告诫的时候，耶和华神的使者当时对撒加利亚的告诫的确是跟他讲说，你要在道德要在行为上要能够顺服摩西律法，你要在礼仪，你要在诫命上，在节期上要遵行摩西律法。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对基督徒来说要我们做的是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要我们实行的一个是在弟兄姐妹间有基督的爱。愿神祝福他这些话语，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把你的大使命给我们，你把你的大诫命给我们。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为教会使这块土地使用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思考是我们当如何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我们当如何配得我们在这地方来服侍你。主耶稣，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自己眷顾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中间有你的力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